拉喀斯盆地以这个佛吕加而接近，又以哥罗西希拉波利是近邻，位于一个交通的要道一个转折点。它西通米利都以弗所的港口东南向这个东向这个叙利亚北到别加摩，南到那个意大利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地理位置。所以老底加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从以弗所到东方的叙利亚的大道都要经过这个老底加城。所以呢它是一个交通与商业地位都非常的重要，也因此呢让这个城成了一个非常繁华，在当时是非常繁华富裕的城市。那在罗马时代，老底加这个城是一个金融中心，在商业方面这个城出产一种很名贵的黑羊毛，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造成衣的中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医药的中心这个城里面有一所很著名的医学院，在这个城里面呢也有一种很出名的眼药，这个眼药呢名字为弗雷加的叶粉，它是出产这种的。那老底加的民生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呢是地震，一个呢是水源。在主后的61年曾经发生过地震摧毁了老底加城，但是老底加人呢竟然他们不需要接受罗马政府的援助，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又重新把这个城建立起来了。那老底加呢没有水源，那个拉喀斯河在夏季呢是干枯的，因此呢这个城的那个水啊要从南部6英里以外的这个但尼斯雅透过一个用石头做的那个水管，然后呢引到那个老底加来。所以呢如果呢敌人呢只要破坏这个水管这个城就不攻自破。因此呢老底加人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很深深的懂得怎么样跟其他的邻国的那城市这些人呢来修好。所以呢他们学会了就是妥协，不跟别人争，因为一争呢别人就给他难受了，把那个水管一截他们就没水喝了这个城就完蛋了所以呢他们也学会了妥协甚至呢有时候呢在必要的时候呢改变自己来迁就别人的愿望同时呢老底家人因为很富有，他们很满足，他们满足于现状一副呢与世无争的这样的一个样子。那老底加城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个城犹太人几乎已经跟当地的那个异教的文化呢已经是同化了，他们贪爱钱财和享乐，过于追求属上帝的事。那犹太人被异教同化的并不是为了死者生存，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除了有天灾这个地震之外，其实呢完全没有受到当地的政府或者是宗教的迫害。但是呢这个城市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所以呢特色就是他们互相包容，因为多元化嘛，所以大家互相包容，彼此接纳事实上呢老底加人老底加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在老底加有相当高的社会的地位 包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他们都掌握着，就像现在的犹太人是，他们掌握着这个经济的命脉，他们在当时在老底家，这些犹太人也是掌握着老底家的经济的金融的命脉。为了安定繁荣，他们完全没有积极的坚持，他们不极端，因此呢，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特色，一切都寻求平衡相融不要得罪任何人，而且呢也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那刚才我们看到呢，目前呢老底家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已经变成废墟了只有呢靠近水船那个地方就是在附近还有一个城市叫做 Hixer 这个地方还在土耳其的境内。那老底家的教会呢很可能是保罗的同工以巴佛所建立的。这个城的教会呢在当时也吸引了不少有钱有地位的人加入了这个教会，而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成员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他们表面怎么样？他们表面很热心，主耶稣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其实如果你看表面的话呢，老底家这个教会好不好啊？相当不错的从表面来看挺不错的。为什么呢？这个教会很富有富足，经济上完全没有困难而且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也没有种种的罪恶，就像在别加摩的那个世俗化在推亚推拉的那个野死别，也没有说谎的犹太人和撒旦深奥的道理。这个教会呢他们的信仰也很纯正，组织呢也很完全，行为工作应有尽有，虽然不是很热，但是呢也不冷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还要责备这个教会？而且很严重哦。在七封书信里面呢，这其中一封是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从表面看还不错的，为什么耶稣责备的那么重？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老底家这个教会的实际的光景是怎么样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致亲是什么。在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说。首先我们看到主这里致亲什么，他亲自己，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阿门这个词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常常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所以呢这个词呢包含了是真实的、可靠的、对的、是的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多次的出现。但是呢这个独立的用法呢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耶稣基督就只有在这里一次。这里呢是指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他是信实的，是真实的，是无伪的。他既然是诚实无伪的，所以呢他的见证也是诚信真实的。主耶稣这样自清正反映出老底家这个教会相反，那相反是什么？就是虚假虚伪的耶稣基督他既然是诚实无伪的，但是呢老底家的教会 却是虚假的。他所做的，这个教会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被主承认为阿门的。因为呢，这个教会是以人的意思，凭着金钱的势力来行事，所以这个教会不冷不热。主耶稣亲自己视为神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这大概是指老底家的教会没有尊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按照老底家这三个词的原文是什么意思？老底家这个三个词的原文就是名字的意思，名字就是民主啊。现在是西方不是很提倡这些吗？民主教会也是很提倡这样啊，所有都要未有同意才可以做啊。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会友祭，同心同力，听起来呢是十分属灵的，但很可惜他们归根结底是人在当中掌权，而不是主在当中掌权。老底家的教会不但没有尊耶稣基督为元首，而且他们还看重金钱势力，把钱看得重要，注重的是物质的丰富。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教会的元首，而且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所以呢，这里呢，主耶稣的至亲就是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一切创造万物的元首。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二点，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化冷化热，自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四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车身的。那以弗所、别加摩、推雅推拉和沙底等等的教会各有很明显的罪恶来被耶稣基督来指责，但是老底家呢，老底家这个教会呢却没有啊，没有很明显的罪恶。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老底家教会的情况比其他教会的更严重，更严重。他太富有了，富有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贫穷，太自满了，以致不知道他与基督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以为自己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在主的面前，在主看来没有一样是算数的。主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主要的责备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冷不热。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不冷不热啊。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冷不热吗？十五节一开头就是主惯常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老底家的教会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呢？耶稣的评价就是不冷也不冷也不热。结果怎么样？不冷不热，耶稣说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们吐出去。传统上我们很喜欢把它灵异化，而解释为在属灵上的那个温度，意思说对神或者对属灵的事情冷淡懒散的态度，或者呢再把它道德化指不好不坏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啊，都是原有所本，就是有它的根据的。那我们就问一问了，耶稣这样讲对第一代收这封书信的老底家的信徒，他们听得懂吗？也不冷也不热的时候，他们听懂这个意思是什么吗？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会联想是什么呢？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会怎么样了解呢？啊，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来看看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要了解这个不冷也不热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就必须要从当地的地理环境去看。那你看到这里呢，啊，有一个三角，希拉波利在上面，老底家，啊，然后呢，下面呢是哥罗西，中间呢是啊一条的河。那老底家位于拉喀斯盆地，而这个盆地呢是一个火山活跃的地带，因此呢这个地方呢有温泉，尤其以距离老底家6英里以外的希拉波利，它的温泉最为壮观。你看这个图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啊。那个温泉的那个温度啊，可以达到华氏95度。那个泉水啊，从城中啊那个高地冒升啊，然后呢，从高大概300多英尺的啊那个啊，就沿着一个悬崖，就是奔流而下啊。是它流下的时候呢，它经过的土地含有一个高度的碳酸钙，使这个泉水呢含有大量的这种的矿物质。但是由于这个月水啊跟碳酸钙呢引起了一个化学作用，就释放出一层的空气很重的二氧化碳，把这个月泉的水呢表面的覆盖起来，阻止了上面的空气呢继续与这个泉水呢产生化学作用。所以呢，希腊波利啊这个地方，它的温泉呢，这个水呢，会溶解，但是不会沉淀。河水呢，里面有很多的碳酸钙。当那个温泉流出那个悬崖，它会立刻就暴露在大量的新鲜的空气当中，那水中的矿物质呢，就开始沉淀了。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水池，泉水的温度呢也开始下降。当泉水啊再往前奔流的时候，它的越流下去，它的那个温度就越下降，而水中的矿物呢就会沉淀的8-9分，到最后流到最下流的时候，就是哥罗西的地方。流到哥罗西的地方呢，它就变成了很清澈的冷水了。所以呢，从希腊波利到哥罗西中间就经过哪里？经过老底家。经过老底家是3个城市，3种不同的温度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目的。那在希腊在希腊波利城是高温度含着高度的碳酸钙的那种温泉水，这个温泉水呢就非常有用。大家如果去日本呢，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正泡温泉是吗？这个温泉水呢可以说具有非常高的医疗的效用和价值。因此呢，在希腊波利这城是一个健康中心，到处都是温泉，这种可以泡汤、泡那个温泉汤的。 到了哥罗西城呢，就是下游，最下游，那个水呢已经很清了，那个矿物质呢已经沉淀了，啊，所以呢水已经很清切，很清的水呢可以怎么用？就可以用来做饮用了，是吗？做饮用的水了，啊，可以喝了，啊。但是呢，在两个城的中间，两个城的中间是在哪个地方？就是老底家。那老底家呢，它的水呢，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是不冷不热，啊，不是很热，不能够做那个温泉水，不冷也不能够做饮用的水，啊，因为温度不高啊，没有医疗的效用，又因为泉水含有高度的碳酸钙，不适宜饮用。那不知道的人呢，进喝进口里面的话，因为含有这种碳酸钙是苦的，很苦的，所以呢就马上啪就吐出去了，啊。换句话说，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就是哈，啊，不冷不热不单是指这个水的温度，更是指到这种水有没有用啊？
没用啊，
是吗？含在口里的时候，哇，马上就觉得很苦，受不了，吐就吐出去了，啊，一无用处。老底家的教会有很多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因着它里面的杂质，而叫这个活动变成在神的眼，在主的眼中看来是完全没有属灵的果效。这也就是啊老底家的啊真正的问题所在。啊，这种情况对老底家的信徒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啊，作为一个富裕的啊经济中心，老底家人太自满之外，啊，外人看他们是成功的，他们也认为自己一样都不缺，但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离开了赐人生命活水泉的啊的主，离开很远，他们所有的只能使人生病，使人呕吐啊。邻近的城市不但比他们啊不比他们富有，但是在希腊波利的啊这个城的水可以治病，在哥罗西的水可以饮用，但是呢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呢啊，不冷不热就是指到他们欠缺了啊真正的热情，而是说啊，不是见他们欠缺了热情，而是说他们一无是处。他们在基督面前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就好像啊，他们的水含在口中，全无用处，只能让人啊感觉要吐出去。所以呢，不冷不热，它的真正含义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冷不热这个含义，冷水或者热水都有它值得喜爱的地方，但是温水呢，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所以呢，从这里看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哈，不冷不热，就好像把冷热混在一起，啊，混合起来，不再有任何一方面的特色，好像一个人没有立场，啊，什么都可以，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以当时的方便来做选择，啊，这种无灵两可的态度，表明这个人他不清楚，他也没有啊很明显的清楚的决定他的取向是什么。就好像说，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里面，人看一切，那后现代有个特色，这个特色呢就是人看一切都不绝对，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立场，那一切是没有绝对，那一切是什么呢？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不对？没有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换句话说啊，只是观点角度的问题。 就是你的看法是这样，他的看法是这样，他的看法是这样，那谁对谁？没有绝对，都是相对，只是观点角度的问题而已。我们参事成功想成这样，观点角度没有绝对，啊，无人两可。甚至呢，有些人啊，理解圣经也是这种态度，啊，这样解也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这样看也可以，这样看也可以，啊，这种无人两可的态度，也就是这种心态。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对同性恋也是这样看的。有问题吗？没问题，只是大家看法不一样而已。离婚可以吗？没问题，反正这两个已经不没有爱了，生活一起也是心也是受苦，那倒不如离婚好。没问题，对吗？只是你的看法，他的看法。那婚前同居可以吗？现在婚前同居是很普遍的事儿。那这些在这已经没有绝对的了，现在大家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现在这观点都没有绝对的了。啊，当然我们如果站在圣经的立场，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但是问题，现在的世人已经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甚至这种风气已经吹到教会里面，连教会的立场也没有。所以现在你看到好多大宗派不晓得教会他们接受同性恋，他们有同性恋的牧师，他们可以为同性恋来举行会议，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弟兄姐妹，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绝对绝对不是这样的。在主的面前，或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立场，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表明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圣经真理是什么，我们要坚持的是这一本圣经的真理，不能够过一个无灵两可的生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不能侍奉耶稣，神又侍奉什么？侍奉马门。今天很多人两个都一样的，神重要吗？重要。钱重要吗？也重要。神爱吗？要爱。那钱爱吗？也要爱。我们身边是不是这种心态？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绝对不接受这种心态。比如说你只能选一个，如果你两个都要，你就不是一定会有轻重的分别。那到底你的重要放在哪里？谁放在第一？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责备老底家的第一点就是不冷不热。大家知道吗？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无用处，你说的一切在神的面前都不算，先看没用。然后第二，耶稣基督责备老底嘉教会的第二点就是自私。那如果知道自己无用，而能够醒觉，最终还有希望。很可惜，老底嘉人他们注目于自己已经有的，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反而自满自夸地说：“啊，我一样都不缺。”他们自我陶醉，就产生了窒息。但是只有那个眼目如火焰、鉴察人心肺腑的这个主，能对他们说：“你是什么？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瞎眼的、吃身的。”主责备老底家的教会，真正的光景其实不是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 这是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多么可怕！狭眼的窒息者，一点都不认识到自己，反倒以为自己很富足，一样都不缺。可怕的窒息是撒旦的谎言，他在撒旦的灵在人的心中作祟，使人属灵的眼睛看不见，可能只看到外面，看不到自己里面。我们里面是怎么样？只顾外面的工作，外面的活动，却不知道，哦，原来里面没有主的事。你做了这么多东西，原来在你里面没有主。主在哪里啊？在这老底家的教会里面，主耶稣在哪里？在门外，在教会的门外啊。我们这里有主耶稣吗？会不会主耶稣也在门外？他们还以为自己有主的同在，还自以为仍然让主在居所位，其实不是，主在门外，居所位的不是主，是他们自己。今天世人也是以这个来作为判断，物质丰富就代表一个人的成功啊，你很有钱，你住的是大房子，你开的是漂亮的车，名贵的次车，那你就是成功人士了。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也是这种看法。那教会里面看什么呢？看什么？人数多，奉献多，这个教会就是兴旺，是不是这样看啊？我们是不是这样看？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人数多，经济很富裕，设备很豪华，表面很出色，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教会呢？甚至我们有时说啊，这是个蒙福的教会，但是我们要小心，物质的丰富不代表属灵的兴旺，也不一定代表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蒙福。何西亚先知责备当时的以法莲，在何西亚书第十二章十八节这样说：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的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有罪。但是呢，他们的财宝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财富是用不义的手法啊。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啊，爱行欺骗。所以呢，他们的富足是怎么来的？在神眼中是不合法的，是犯罪的。但是呢，他们还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不义啊，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啊，凭着自己的能力是建立的这个属世的成就，而且呢还自满自傲，自以为啊有了一切，什么都不缺了。那这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态度。弟兄姐妹，今天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你真的是属于主的吗？在你心中，你真的有主耶稣基督居所位吗？还是别的东西在你心中掌管了你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窒息。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自欺，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好，其实在神的眼中很糟糕，很糟糕。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三点，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悔改的呼吁，在第十八到十九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车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满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那老底家的信徒所靠的是是什么呢？他们夸口的是什么呢？他们所靠的、所夸口的就是他们的财富，他们有钱，是吧？可能他们教堂漂亮，物质方面非常的丰富，啊，城虽然被地震毁坏了，他们可以呢不需要罗马政府的帮助，啊，他们自己可以把它重建起来，啊，他们那个城里面有名贵的羊毛这个纺织品，啊，非常的世界出名的，啊，还拥有自己的医学院所发明的很著名的眼药，啊，那种擦眼睛的药膏，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帮助他们，不能当他们属灵上的需要。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不但指出了老底家教会的真正的属灵光景，他们真正的属灵光景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的情况，而是真正的是困苦的、可怜的、瞎眼的、缺身的，然后还指出一条得胜的途径，一条得胜的途径。他们先要怎么样？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光景，承认自己是这样的光景。如果你不承认，那没用。所以耶稣基督指出，必须要先悔改。根据主的指示，你要向我买什么？买火炼的金子，啊，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富足，真正的有那个光明荣耀。所以呢，这个得胜的路，第一步就是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呢，代表什么？就是代表经得起试炼的信心，就是说你要真的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在神那里，而不是在那些财富那里，不是在那种外表的物质方面。而得胜的第二步是买白衣穿上，衣服是外面遮体的，是指到信徒要洁白无污的行为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要在行为上要过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生活，真正依靠神，而不是说讲一套做一套。啊，这个与老底家自以为富足不同，啊，这个是信心的行为，在主的眼中被称为义。在这里呢，主所要求老底家是一个真正发自内心发自内心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一些表面的功夫。唯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行为，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美丽。外表的虚假，这个表现是可耻的。老底家的教会一向的表现在主的眼中看来都是赤身的羞耻。第三，得胜的路的第三，都是买眼药来擦眼睛。老底家出名的就是卖这些眼药，卖那个眼药的药膏。但现在呢，他们不是去卖给别人，不是把这个眼药卖给别人，而是自己去买这个眼药来擦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分化了，肌肤已经瑕了，看不到自己真正属灵的光景。他们因为瞎眼所以呢产生了窒息，产生了骄傲因为自己什么都不缺，很自满。现在主要他们让圣灵来开他们的瞎眼，好叫他们看见自己真正的属灵光景。主啊，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属灵光景。老底家的教会犯了许多的错误，属灵的情况可以说很糟糕。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仍然是主所爱，仍然在主的眼中是属于主的教会。只要他们很悔改，恢复对主的爱，对属灵的那个事情的追求热心真诚，他们仍然能够恢复与主建立这个亲密的交通。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四点，主对老底家教会悔改者的应许，第二十节，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愿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就进到他里面去闻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那有许多人呢，把这段经文呢，这个叩门解释作传福音的你信耶稣吧，你把这个心门打开，耶稣就进到你里面了。其实呢，这个向上文不是几方面的，当然你可以用啊，不是说不可以用，但是呢，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方面的啊。如果从向下文的用法来说啊，我们知道啊，这里呢，为什么耶稣会站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呢？确实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没有主在里面，所以难怪这个教会变得不冷不热，难怪他们只有外表没有真正的实际。所以呢，主在这里向他们发出的呼吁，叫他们要悔改，打开他们的心门，让耶稣进来，让耶稣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真正能够做这个教会的元首，真正能够做这个教会的主，这样才能够享受以属灵上的一个丰富的沟通。所以呢，主说如果你开门进来，所以主没有放弃他，是吧？主还是有恩典的，主在这里敲门了，愿不愿意把耶稣基督进来呢？让耶稣基督真正这个教会里面做元首。然后我们来看看最后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基督在这里的应许给那些得胜的人的赏赐，正是老底家人日子盼望的，就是可以坐在宝座上做王。只是这个王位并不是由罗马那个朝廷所赏赐的，是由这位得胜的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这个王位呢，也不是某一个小国的王位，而是我父的宝座做王，在我父的宝座上坐王，是与基督一同坐王。基督能坐在这个宝座上，因为他是得胜了仇敌。同样在老底家的得胜者，他们也要坐王，但是他们要坐王的话，他们也要经过这个得胜的道路，就像耶稣基督得胜了撒旦，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所以呢，要与主一同的作王，也是要经过这个得胜的这个道路，没有捷径。老底家教会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好不好啊？蛮不错的，是吗？蛮不错的，什么都有更重要的，他们有钱，他们有华丽的礼拜堂，但是呢，主的责备是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不冷不热就是指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所做的这些外表的好像在人看来好的东西，在神的眼中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任何属灵的效用。那人若知道自己无用而能够醒觉，至终仍然会有希望。很可惜老底家的教会的信徒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缺乏，反而自满自夸，说自己一样都不缺。耶稣基督切开了他们的真相，真实的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吃身的。所以为此呢，主就指出了一条的就是道路给他们， 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代价，买这个火炼的金子，叫他们能够真正的富足，买这个白衣来穿上，把他们那个赤身的梳子把它揭盖，买这个眼药让他们能够真正看见。啊，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无情的切入，可能真的叫人受不了。你本来以为你是好好的，现在说到你一文不值，什么都没，都没用啊！所以你心里面是不是很难受？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这里用了很亲切的、很亲密的一个语气来说：“凡我宠、我疼爱的，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是这样。虽然老底家的教会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但是他们还是耶稣基督所爱的吗？还是主耶稣还是疼爱他们。所以呢，耶稣说，凡我疼爱的我都要责备管教，责备是为了叫他们能够明白，管教让他们看到自己真正的光景，让他们已经沉淀的那个啊也不冷也不热的这种心态能够被搅动起来，使他们能够真正的有这个火热的心来跟随主，让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做元首、做主、做王，将来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有个得胜的话，他们可以得到主耶稣所赐给他们，在主的宝座上与他一同坐。阿门，
阿门。
我们感谢神，我们请坐。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你，老底家的教会在表面看来好像是很好的一个教会，蛮不错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其实耶稣基督你指出他们真正的光景真的是那么糟糕，那么可怜。主啊，很可惜的，他们就是看不见。但是主你指出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愿意啊，神你啊的恩典也临到啊我们的教会，临到天下的所有像老底家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真正在你面前悔改，被主重新接纳，让耶稣基督进到教会里面，真正的成为元首，真正的做主播做王，以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被看，被神所接纳，被神所承认。感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也祝福我们教会，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